各位回家如果有空啊，请你们要有一页把它贴在你的桌前，哪一页呢？把它看成习惯。《摩诃止观心经》下册314页，请你们自己去想办法，把那一页 7-Eleven 或任何地方，或者任何你有办法影印就可以，好不好？314页把它影印，贴在你看得到的地方。《摩诃止观心经》314页，听清楚了吗？314页，回家处理，把它影印。你可以贴在多几个地方，你看得到的，你能够有空就看它几眼的地方，清楚了吗？好，请问一下那个林琼小姐，我说第几页？对，314页。好，清楚了哈。好。做什么动作？然后背起来哦。好，贴 在你看得到的，比方说你的办公室是 OA 的，你就贴在你面前。你家的冰箱干净的，没有油烟的，不会熏到油烟的，是在餐桌的旁边，你也把它贴上去。你家的月历你也把它贴上去。你家的门。客厅门的里面没有刚好没有对的鞋架，请你把它贴上去，听懂了吗？懂我的意思啊，那就自己会想去找一个清净不会太脏的地方把它贴上去，不会熏到油烟，不会有不干净的地方贴上去，多贴几个地方，然后目的就是背起来。直接背啊，直接背有点吃力啦。但是你到处到东看西看看久了，你会比较快。等到有一天要背会很快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念英文单字的时候，老师都叫我们贴在厕所，就是一次写100个或写2-3课的单字就贴在厕所。就什么洗手就看呐、啊，洗手就看呐、啊。然后你看到后来之后，那几个字的字形就会落在脑袋。然后当你要背的时候就很快。所以我们大概老师叫我们预习都会叫我们先抄2课单字贴在厕所洗手台。说，但是这个东西不准你给我贴在厕所洗手台，贴 在你，比方你的办公桌前面啊。你有时候讲电话没事就瞄几行，然后贴在哪里？月历啊，日历前面，清楚了吧？他意思就贴在一个你觉得可以让你偶尔看到，然后看到它就会有一两分钟，你刚好可以停住在它面前的地方。师弟。接下来带你那本书不上，就要介绍什么？介绍那个，我们待会要介绍76页的那个四谛，因为很多同学有跟我讲说他佛盖不好，所以我待会要带下去的。我要先要介绍这个概念，因为现在没几分钟，我们来介绍这个概念。四谛是哪？那个四谛的谛的意思就是正确无误的真理，所以你的发心必须依循正确无误的真理，所以要不要广闻经教？要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定义，定义要先清楚。依四谛发心，什么是四谛？谛的意思就是正确无误的真理。好，那往下2页，四谛的应用。往下2页，这个图，四谛可以分为2组，一组是苦组，一组是乐组，叫做苦谛跟乐谛。苦谛跟乐谛，不能大一点吗？好像旁边有空间，再大一点。哎，这样子，就是苦跟乐各一组。这一组就是因为呢，集是变成是因，苦因，因为有这样的苦因，而后要受这样的苦果，因为这样的苦果之后再去造苦因，这是一组，叫做什么？苦谛一组。乐谛一组呢，是因为修道而后能够证灭。这样理解吗？修道而后证灭，来再往下，不是呢，不是，就直接跳到很多页去了，不是，不是，你跳到很远地方去了，你跳到结尾了，也不是呢，你奇怪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再往前，再往后，对，这个。所以它分刚才那个是苦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地方是热的这一组， 那所以苦跟热各一组以后，那热的话怎么修，叫做断惑离苦，对不对？那你断惑离苦的前面你要做什么才可以断惑离苦？就是要离苦断集，就是要断集，断集的集就是断掉苦因，不要再去造这些坏的因，才不会受这样的苦果。所以说当你在做这个所谓的灭的动作，事实上就是要让你把这一个苦地整个结束掉，不要有苦地。当有苦地的时候，这个热地要转就会很难，这是分两组的说法。好，来往下那一篇。所以呢，整个来念的话，就是造集受苦，就是造苦因受苦果。那如果这一个圈圈呢，道跟灭的话，就是修道受热，就是修热因受热果。这是你们上面讲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是世间因果，一个是出世间的因果，有吗？书上有写，对不对？76页的那个第一行第三行。那另外一个说法呢，就是把它全部合成一组，往下一页，就是四谛呢全部合为一组，合成一组。因为你刚才讲说它是让两组不会同时存在，一个叫苦一个叫乐，合成一组怎么办？就当你修热因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同时要断苦因了？那断了苦因当然就同时了了苦果。那了了苦因苦果以后，刚才不是有一个念那个，就是它属于正道，对不对？那那个正灭的时候就是属于正热果，所以它念起来就修道断集了苦正灭。那变成白话点，就是修热的因就可以断掉苦的因，也可以了了苦的果，最后你当然会得到热的果。所以四谛合为一组，就这样念。来，开始念，修道断集了苦正灭。好，所谓的修道是什么？你要先知道，就是修37道品。断集就是断掉见或思或这些种种烦恼呢，了苦就是了脱生死轮回世间逼迫，你要处理的对象要很清楚。那要得到的什么？最后是要断惑离苦。所以我常跟你们讲，你们修禅定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断惑，修正什么？那是一个过程而已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目标反而是断惑，要很清楚。不要到后来都迷惑于禅定，你这么神通，那很危险。再往下，所以呢，当你修持37道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断种种的见思或种种的烦恼，然后跳脱生死轮回，得到极尽涅槃。往下，那得到极尽涅槃之后呢，随着你的修行日渐，就是当你开始修行，开始修，开始修，当你不断的修道，那最后呢，你所断的惑就会越来越多，断惑逐多，修行日渐断惑逐多，而后呢，你所了的苦就会越来的越深，你就可以断脱越来越多的苦，而后你的正灭的位次就会越来越真，一个是深，一个是真。所以随着修行日渐，那开始随着修行日渐断惑逐多，了苦日深，正灭未真，这就是你要跟自己讲的。有时候看起来没什么进展，但一定都会，你一定一篇一篇累积起来的。好，这是四谛这个地方它的两组的说法。再来我们要看的另外一个，我们还有，现在已经九点了，请各帮我翻到75页。不是你们的书，是这一本的75。对不起，是活水禅第二集菩提心要的，你们没关系，你们手边没有带都不急，回去再看。这个75就是说三章教、通教、别教、原教，它的那个四谛十二因缘，我当时 email 给你们过了，这个表格我记得是有，应该是有。那这里面的十二因缘就是过去无明，过去的无明后造过去的行，这个成为过去因，过去因现在的果就是现在受，所以说是视名色六路处受。那因为现在的爱取有成为造下了未来的生老死的果，所以呢过去因现在果，现在的因未来的果，对不对？现在的因未来的果，那这边叫做二，这边是五个，这边是三个，这边是两个，所以二五三二，当我说二五三二的时候，就是指三四十二因缘，三四十二因缘。当我说十二的时候呢，就是上面这个是属于现在的无明造作，而后呢导致于未来的果，这叫做十二，十与二。那另外叫做五七，五七是怎么讲？就是无明跟行爱取有是属于因，因为这一些愚痴爱贪跟贪嗔痴相应的因，而后造下了四名色六路触受跟生老死的果， 所以叫做五七。这是因果，一重因果，这个是二重因果。好，五七是一重因果还是二重因果？一重啊，就是无名行爱取有是五嘛，然后呢是名色六路畜兽跟生老死是七，是国，对不对？所以二五三二，二重因果，想清楚再说。诶，好，因为如果你不清楚的话，不是光你不清楚，你这个声音会同时植在别人的脑海里面，然后别人就会被误导。当有一天他回忆这个问题说，诶，我当时好像听到两个声音，也不知道哪一个，清楚了吗？知道问题点哦。然后往前两页，七十二页，有人在这都有 silly， 有听到声音对不对？有谁没都有听到哈？这个呢，就是说，当你过去世所造的这个因，因此造成现在受，然后现在造的因造成未来受，所以这是不是两重因果？这是一重，这是两重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直接看到三障，因祸造业，因业受苦，因祸造业，因业受苦。所以前面的这一重因祸造业，因业受苦，因祸造业，因业受苦。所以它有很多说法，都是在讲十二因缘或者讲四谛。好，来，请回到，再帮我往前到第一个前面很前面的地方，那个十一页，十页第十页 page 第十页，他很紧张哦。我跟你讲，坐这个位置的两个都不好过，细胞都很紧张，压力大不大？那压力很大。三毒就是指三种烦恼，就你今天要断惑的最根本的大种类。这三种烦恼能够令有情长劫受苦而不得处理。这三毒就是贪嗔痴。你们说老师啊，你这一本都是佛盖，问题是这一本的佛盖还不是常常看到的佛盖，是一些本身是配合止观整理出来的佛盖。贪嗔痴简称三毒，那三毒可以分为，这是叫什么？正三毒跟邪三毒。正三毒就是失惑的贪嗔痴，邪三毒是见惑，这最平常的分法。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，在诸佛国土的净土当中，它容许正三毒。往下，为什么正三毒会被允许呢？因为像声闻三毒、菩萨三毒，算是正三毒还是邪三毒？是正三毒。这个正三毒跟凡夫的三毒不同，我们现在看凡夫的三毒。凡夫的三毒要贪求五欲，自以为是，贪就是追求五欲，想要占有；嗔自以为是，就是当你有点不满意的感觉的时候，事实上就是嗔的开始了。很多时候一点不满意，那个一点不满意，小小的很多不满意以后，事实上你如果那一点点不满意没有察觉到，待会脾气就上来了。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满意？就是因为自以为是。哦，点头，对啊，我现在开始自以为是。你们有没有？好，痴呢就是被无明所缚，所以这贪嗔痴就是这样。所以它根源，回头看，为什么想要占有？因为你追求五欲，所以想要占有。为什么会嗔？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不满意成为他的嗔的知识？他的背后事实上很多是因为自以为是，才会对别人而有什么不满意。那因为你如果相信每个众生的过去累积的能观智都不同，你就可以相信有种种的不同，你这时候包容度就拉开，这个自以为是就会降很低。我有记一篇人家转寄给我的文章，尊重他人的世界，回去看了没有？因为今天要讲这个，都会给你们做一些课前作业，有没有？有吧，很累的，上两个小时要准备三四天。还好，这应该讲说这三四天是过去十年累积起来的，然后加在这边三四天，要不然真的会累翻。三毒有声闻三毒，声闻三毒的贪嗔痴怎么说的？他贪什么？他心求涅槃，他想要证涅槃。嗔什么？他厌离生死，不愿意在这个地方。他的痴什么？他迷于中道，他只证到真谛嘛，他对中道迷，没有办法。那菩萨三毒是什么？他是不是迷中性？他为了佛性。那贪什么？他心求佛法。他嗔什么？呵恶恶圣。他知道我不要做恶圣，我就是要做佛。所以他有没有不满？有，就是配合还是有不满，所以他是呵恶圣。好， 所以说，但是问题是这两个容不容许？可以啊。所以说他来这里看后面这个地方，三读的定义呢，随着操作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定义。所以下次不知道别人在谈什么或在什么，你不要骂人哦。所以说凡夫的三读、声闻的三读，什么呢？都随着它的内涵而有不同。你们贪不贪？当你不贪，我就担心了。要做正贪，不要做邪贪，好不好？要积极。那么嘞，往下，那我们要怎么去三读啊？知道了，也知道要依四谛的真理，那怎么办呢？对治方法为何？王在卖膏药。知道三读是我们一些烦恼的根源，怎么办呢？来，这边有写，贪的话就要以不净观来对治。可是不净观，你们适不适合修在家中净和？先不要。修嗔的话就要以慈悲观。所以很多人说，我不要气他，我不要气他，我既然不能气他那件事情，我绝对不要再想起，不要再气他，一直念那件事情。你就想说，那件事情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包容他、接受他？我要怎么做让我跟他有第一个化解？这叫慈悲，好不好？就是想，当你做到这件事情，就可以直接不要去处理这件事。吃呢，以缘起观来对治，就是想事情的因果前后关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题，第一题好了，来13页，下一页，刚好是下一页。请问三读当中贪的表现，以下列何者的描述最为好？有答案的人请不要念答案出来。不明事理啊，还是不满意，还是想要占有？贪，答案是三，想占有。那什么是嗔呢？答案当然就是二。当你有不满意的感觉的时候，就很危险了，就是嗔的情绪在出来了，嗔的烦恼在作祟了。什么是痴呢？就是不明事理。好，那我们来有一题，请翻端，我看第七题，15页。第七题，喝欲，喝欲，呵斥欲望，你要呵责五欲嘛？因为你要离开他，你要呵责他，喝五欲。请问是不见可不可见欲，还是不见可欲？不可见欲，不可见欲，还是不见可欲？我来点名，邱先生，答案一还是二？你有你手上你翻到答案的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哪一个？一还是二？二，不见可遇。那如果一呢？不可见遇，就是比方那时候我就问一个人，他报告这些题是一个人报告的时候，他写一个研究生很好玩，他在报告他就写那个小子观的喝五欲，写完以后他就讲说，所以喝欲呢就是不可见遇。我说哈什么？他五欲都讲得很好，查很多书。我说不对吧？不可见欲就是说你只能在官房里面，当你一出来就跟着欲惑走、欲望走，叫做不可见欲。不可见欲，懂吗？你千万不可以看到让你能够起心动念的东西。这到底修行有没有到家？没有。但是另外一个是说，你都看到了，你也在红尘里面走，但是没有一个让你看到会产生欲望的、会升起来的，叫做不见可欲，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后面这一个就是自觉笃定，朗然淡泊。好，再往下，虽然没有真正的了解苦谛，也能够发起菩提心。依你们现在来看，你们发心要不要第一关就是要知道四谛？四谛的苦谛就是你要真正的了解苦谛、极谛、灭谛、道谛四种真理，你才可能发起菩提心呐。所以答案差。修行的二要，出离心跟菩提心。所以你要第一个就是要先从四谛开始考验了，第一个四谛就要考验。修行就是要习诸缘物，真的坐在蒲团上才有功力。提示呢就是清而不辜，和而不浊，像定水珠一样，才是真功夫。那今天有介绍非行非坐三昧，常坐三昧，常行三昧，半行半坐三昧。介绍完以后你发现这题答案应该是差，对，不需要的。重点是你一定要先要对经教还有义理要有深入，反而很重要。 见了便做，做了便放下，了了有何不了，慧生于觉，觉生于自在，生生还是无生，提示怎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，若知者消息便愁到不了。怎样波罗蜜就是般若波罗蜜，怎样就是般若加那加那。所以如果你知道这样的话呢，你何从你到不了。所以他讲了到最后以后，智慧是很重要，它是一个旗杆。当你能够了解它跟智慧相应，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要成佛的道路或菩提道会走不了呢？一定都可以的。答案全，我很喜欢写这一些东西哈，出题目给你们看。来看到第十八页，帮我看十八页第八题的解答。再快快的一下子，哇！我今天要坐几点的车了？吃苦的人不见得能够知苦，知苦的不懂，不见得懂苦。了解苦的人未必要吃苦。发起决心的人，就是发起菩提心的人，也就是了解人生及环境的本质皆苦无常的人，都是苦跟无常的人，本质哦。所以呢，不知道、不觉知苦的人，不能够觉知苦的人，他不可能升起出离心，也发不起真正的菩提心，因为知苦的人并不需要吃苦。很多人都把这两个搞错，知苦、吃苦、懂苦是三件事情。清楚了，回去想一想，下一页的下面，在最后一个观念。见了便做，做了便放下，事实上是要做所对的事情能够完全的承担。放下不是逃避，也不是就不去提起，是要完全的承担才是放下。当你承担以后，你才可以真正放下，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因果当中跳脱出来。所以回头反省呢，也就必须要做了了的分明，清楚的觉察，自然的也就不会陷入情绪当中。再往下一页，下两页，再下一页，再下一页，最后这等于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页，跳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页，二十二页。所以再往下，上面有一句标题不见了，见了便做，做了便放下，不是真的完全都不去管这件事，而是说当你见了就做，做了便放下，你完全的承担它的成败，回头反省的时候也能够了了分明。你不要认为还是怎么样，自己有那种懒惰的情绪在上面，才是真的完全承担。这种承担的勇气和觉照的智慧，就不会陷入情绪当中。所以放下不是逃避，放下也不是不再提起，而是纵使常常提起的陈年往事，对于当中的人事物也不会有贪着。比方说有人说顺境就很好，不是，顺境有时候贪着，逆境也不会生气，而是能够用智慧跟勇气去处理。这凡夫心在当中你提起来说，有几分凡夫心，还是你是坦然的？只有说的人、做的人心里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放下不是逃避，是勇气与智慧。好，今天上到这里。